各位同学呢，我们现在来延续上星期的一个问题。我们上星期有给各位同学分四组，然后有四个问题，关于正定与邪禅之别，我们有四个问题。那我们来看上延续上星期，我们有四个问答，这四个问题呢，同学们来分别做一个回答。好，第一题呢是有未到地第十六处八尺为初禅，这一题是对还是错？第二题是十六处发功德的眷属眷具足，此为初禅，是对还是错？再来是具第三题，具足初禅代表十六处十功德眷属皆如法，对还是错？第四题呢，十未到地第十六处发禅之功德眷属具足，此为正禅，这是对还是错？对对，我们上次这个地方是有拿掉的嘛，好，这地方是要拿掉的，就是此为正禅，对不对？第一个题目是未到地第十六处发此为正禅，应该是对还是错？第一题是谁负责的？第一题你觉得应该是是非题 ，yes or no？ 错。
错。
错。好，那错在哪里？
未到地定十六处发此为初禅，因为他没有具足功德眷属，十善法功眷属。
因为他十六处发未到地定，那不代表这十六处一定是禅定处，对不对？第一个不代表他一定是禅定处。那假设他是禅定处，我们也不能说他就是正禅，我们只能说他是初禅，因为假设他要还要是正禅，他还必须这十六功德十功德眷属，十六处的十六功德眷属都还要是善法，都还要是善法。在听别人回答都很快吼，我就感觉到紧张。好，第二题，来麦克风传下去，第二题负责的人。第二题十六处发，好，来，你觉得呢？问题出在哪里？
嗯，对，
对还错？
前面要加一个是未到地定，
然后前面要加一个
这个就
这个加未到地定，因为条件必须还要是未到地定的十六处才可以。
十六处发功德眷属具足善法，此为正禅。
对对，原来是说他是不是正禅嘛？那我们就觉得说他缺了十功德眷属，如果你要说正禅就必须要加十善法功德眷属，那如果说初禅至少也要是未到地定，对不对？就缺这些条件。 OK， 这是属于第二题。那第三题呢，好，第三题具足初禅不代表十六处全发，还是具足初禅，我们的原来题目是具足初禅代表十六处十功德眷属皆如法，你觉得答案是
错？
好，错。为什么错？
因为它不代表十功德眷属皆如法。
对，它不能说，因为具足初禅它不代表是正禅，正禅才可以是皆如法，对不对？那因为它不是正禅，所以它只能够知道说它可能有十六处，一定会有十六处，但是如不如法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所以它不代表具足初禅，我们只能够知道十功德眷属是十功德眷属会有，然后十六处会发，至于它是不是如法不知道。好，第四题，来麦克风接放。未到地定十六处发禅之功德眷属具足，此为正禅。
错，他那个没有十善法功德眷属都要具足才。
所以正禅他需要的就是
十善法。
善法，
对，
就是你要未到地定，你有十六，你要有禅定处，而且禅定处的禅之功德必须是善法，必须是善法。好，那关于定处的话呢，我们有提到下星期要考试哦，所以 所以你们要了解说，我们的处表现在四大之身，然后它的四这个处呢有四大类别，有病处、盖处、魔处跟残病处。那这四大类别里面呢，只要是处都表现在四大之身，就是表现在这个四大之身。那禅定处呢，是因为色界的定，就是色界的心事，它要正属于戏法，这样的一个戏法要入欲界身的初法，所以它会产生一个叫做初戏相违。那这样的初戏相违在做调整的时候，它产生的反应在这个四大之身，因此有十六处，这样 OK 哦。然后像那个病处呢，它也是，它的话它是怎么样，它是四大相违，它不是粗细相违，它是四大不调，这样理解吗？我下面这个禅病处是粗细相违嘛，然后病处的话，生病的病是四大不调，就是四大相违，所以五脏六腑生病 OK。 那盖处呢，盖的话它是什么，烦恼令身体产生不适，然后因此呢，像是所谓的我们讲说情绪会影响一个人的健康，这就属于盖处，情绪会影响一个人的健康，这是最白话的说法。然后再来是魔处，魔处它就像是有魔分很多类别，有一般讲的追替鬼好，然后还有像是那个闻香的那一些的，那追地鬼他们属于原来自己是佛弟子，也在那里学佛法，结果因为犯了一些小的戒，然后对一些东西他有做了违触，结果他就堕入到了鬼道。可是呢，他还是很喜欢亲近那一些修行人，可是一些修行人呢，他很喜欢这个地方，可是他又做不到，所以当你在做的时候，他就在你旁边跟你做很多小动作，比方说你在打坐，他就在旁边跟你，你就身体这里痒那里痒，这里不是那里不是，哎，好像怎么又有人这样子，做很多小动作，然后让你这个心烦气躁，好，他就这个是属于追地鬼，很可爱的一个小鬼。然后还有就是偷那个时候叫做集资，他们也叫集资，就是啊，他就是集资，就是说他一个集嘛，然后资是指他是属于一种类型，他也叫集资。他们就喜欢在旁边做这种，他们都是犯戒的，都是犯一些戒然后造成的，所以你只要呵斥他，他就不见了，他就知道他还有惭愧心，但是他看到你在做，他又喜欢戏弄你。所以在看修行人在修行会有两种，我就去戏弄，一种叫做什么，第四天他会来考验你，考你考过了他就供养你啊。然后问题就是你到底要被他考，还是说你是要为供养，然后你就想说好，怎么考验我都撑着。事实上讲，是你真修行者，你根本不用在乎他的考验，你自然就是会过关。然后如果是你是为供养的，你绝对过不了关，很可爱。所以我想说，哦，那他如果搞这个，他是第四天，我这时候不去这样做，我就会损失一个很大的福报，那铁定毁掉。好，因为他心魔就先入来。然后另外是鬼神魔，鬼神魔他们就是属于有的叫做三十六兽，就是一些动物啊，或者他们往生的，或者是其他他们所修行的，然后有的是他们没有往生，有的他们往生，他们属于那种虎，各种的精怪精跟怪，那三十六兽。那有一些是属于他投胎福报比较大了，他投胎到鬼道，那他福报比较大，那这些他也是属于他会来干扰修行人。那另外就是他方面时候他给你干扰，不是说是属于负面的，比方说有些人想要看到神通，想要了解别人在做什么，然后希望有这些能力，那这些鬼神呢，他们就会去让你听到知道看到，然后你就会觉得这是好事，最后你就会跟他达成一种默契跟协议，他令你能够知道看到，也会得到一些供养嘛。然后呢，你也必须给予他你的修行功德，甚至要给予一些经咒，还有一些很特殊的，像是有的是属于护法神的，是鬼神，是属于护法神类的，但是他是属于福报的鬼，他不是神，不是天的，他是属于鬼道的。 那有的甚至是食人家的口水的，他就会要求你每天要供养口水，然后你还要你的心中都行口水供养，然后但是他们就会得到他的一些特殊感应，这属于鬼道的。所以很多特殊的，那像天子魔，天子魔通常一般不会来吵我们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叫做，我们现在都还是他的魔子魔孙，因为我们一天到晚都还在起各种烦恼嘛，所以我们事实上是他的魔子魔孙，所以他也不会来理我们。通常都是你修行到一个阶段，你开始在准备要去端见货，他还不理你，他觉得你还没有超出他的掌心，然后断了欲界的失货，伊玛波香咪祖妹理你，哦，知道你了，好，看到你了，那也不太理你。当你呢到了阿罗汉相，他就开始考你了，开始干扰你了，因为那时候他还有办法打倒你，所以开始他前面也不会理。那他们的话就是用种种的方向，我刚才讲种种的方式，让这个世大会有很多的不适应。那盖处的话就是属于我刚才讲情绪影响健康，然后病处就是四大不调，定处的话是粗细相违。好，所以这四种是属于四种处。那我们今天假设我们发了处，我们不要太高兴，都以为一定是禅定处，我们必须要仔细去判断一下它是这四种处的哪一类，然后判断出来，假设你很高兴，哇，它不是病处，也不是盖处，也不是魔处，它是定处。那现在还要接下来还要继续要判断一下，说因为定处很简单的嘛，定处的判断就是它的判断法，第一个是要味道地定，第二个它有十功德眷属嘛。好，那你知道它是定处之后很高兴哈，是吗？不要高兴，因为假设你发的是邪禅，就有很危险，所以你马上要判断一下这十功德眷属是不是如法，是善法还是恶法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然后再下来我们再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一般在谈啊，很多同学都会很快乐啊，就想说那如果说我们是发禅定啊，很多人就觉得哇，欲界定就了不起啦，然后什么欲界定好像就是了不起啦，对不对？我跟你们说，欲界定不算定啊，欲界定还是在散定，欲界定还是在散定。那一般你们在修，有时候觉得好像我们的那个整个都放空啊，然后甚至于学生都说啊，你把你的心意识都放空，就完全放空，都不要去管它。跟你们说，放空跟观空是两码事，放空跟观空是两码事。我今天下午跟你说的叫做观空，不叫放空。放空呢，它会让你很容易得到一种定。什么样的定呢？就是我们跟大家开讲一下，就是说现在啊，你这个娃娃它里面住的是 A， 我不是有跟大家提过，好，它里面住的是 A， 然后另外一个娃娃呢，它里面住的是 B， 好，然后如果这个 A 娃娃呢，它修的是无心定，他修的是无心定，那么当他经过这个无心定之后啊，他出来了以后啊，这个娃娃还是绿还是黄的，看起来它一样是黄的，可是它里面可能住的东西叫做 C， 那也有可能它里面住了 A 跟 C。那住人是 C 的时候呢，通常一般就讲就是他真的要被夺了嘛，夺他的身了嘛，就是夺他的身，因为他无心他放了嘛，放了以后这个躯壳我们就是少了一个所谓的护法，就是你因为我们的神是住这个身，你是因为你有所缘，你对这个身你一直不忘以其为缘，然后但是你也把它放了，那这个这里这个身完全跟你的事就是分开了， 所以这个身就可以被其他事所住。好，这就是无心病。所以一般有这个方法，他说让你有一些特殊功能，他帮你开心眼，开眼，开心眼，叫你放空，开始念什么什么，你开始放空，然后之后呢，怎么样呢，就让你用一些功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让 C 进去你的里面，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听到什么，看到什么，你觉得说，哎，也之前听了一个例子，给你们讲一下。有一个，当时他先生是企业主，常常去东南亚投资，这是真人真事。那时候十几年，快二十年了。那他夫人就觉得没安全感，去东南亚嘛，因为东南亚大家常常听过，东南亚如果你去啊，有时候回来就老公就喜欢上另外一个人，而且死心塌地的喜欢，因为他们那边会放那个，有听过吗？哈。然后呢，他就觉得哎呦，好没安全感。他希望了解，然后希望掌握，那他就问了很多人，结果后来有一个地方就跟他讲说可以开心眼，然后他去了那个地方，在台湾的中部，那个地址我还可以跟你们说，后来有被查到。然后呢，就跟他讲，那给他讲的时候就很简单，就是让他的体内住进另外一个 C， 然后给他方法。那刚去的时候他还好，他可以控制这个事，这个身，事跟身还是可以控制的。可是他会听到一些什么，他想知道什么，这个 C， 因为他是来去自如，他已经给他一个通行令了，所以他可以来去自如帮他去看到。然后呢，但是有时候看到的不是真的，可是因为他基本上就很像是他自己亲自去看到，因为他跟这个身是结合的嘛，所以他就会完全都觉得是他，刚开始是给他的东西是正确，到后来他也不觉得正确，然后慢慢这个 C 还几乎掌握了这个身，然后这个先生又被他这样子弄不堪其扰，然后最后事业也因此这样子就是毁掉了，因为总是嘛家里面有状况，到后来就是连事业都赔下去，这前后当然经历了七八年，这就属于无心定。那很多人是修的是他进去了之后，他出来他几乎不认识人。然后无心定还有另外一种是放空，然后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你都放空，到后来他不是进入了 C， 因为他可能还有念佛念咒，那他里面住的不是 C， 他住的呢是另外一种情况，他还是住 A， 可是这个 A 对这个身的掌握度降很低，因为他一直跟他讲说你就是不要去多想，就是放空，所以到最后这个身体他经历过的事情很难，他不能跟他衔接上。他今天要买东西，他知道要买了，好，走到还没钥匙还没出大门忘记了，然后呢，他不是痴呆哦，他是因为修这个的关系造成的后遗症，就是这样造成的后遗症，因为他就是一直要把他脱离他的认知嘛，然后这样的一个方法会反映到他整个的形态上面，所以修什么方法一定会影响到你的身，会影响到你的整个的敏锐度跟认知能力，所有的修法都要小心。好，那如果你今天修的不是这样子啊，你修的是 A， 好，你修的是怎么就是 V 娃娃，那 V 娃娃他修的是观空，然后观空之后他修到了初禅，然后他这里面啊，我们说他也会，他还是 V， 其实这里面这个 V 啊，他已经跟他这边不一样，他这边出来之后，他的这个事是被别人身被别人控制嘛，那这个娃 V 娃娃他不是，他蓝娃娃，我去修的时候，我修到后来之后，我修到初二禅，我修到初禅，我已经断了我的眼，我修到二禅的时候，我就断了我的前五识嘛，我就断了我的前五识，那我只剩下意识，然后如果我一开始正初禅，我先断了我的舌识鼻识嘛，然后你说那他都断了以后，他吃东西难道没味道吗？闻东西没味道吗？看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听东西不知道什么东西？不是，他这时候他里面他还是蓝娃娃，他里面还是住的是 V， 只是这个 V 他不是用欲界的五识，他用范世识，他用范世识在认知这个世间。那这时候我就跟大家提说，他很像是什么？这个 V 他对这个身体的掌控，他更敏锐了。而且它可以好像有无线滑鼠跟无线键盘，然后再控制这个主跟主机在做联系，它是无线的。然后这个原来的来黄娃娃不是，黄娃娃它一直都是有线的，只是它的线会错乱， 就是比方说这个主机它同时接了两只滑鼠，你给它一个 USB 分享器，就是两只滑鼠同时在动，它不知道该听谁的，就啪当掉了。那 V 不是 V， 我还是对 V， 只是我的滑鼠变成无线的，我不用用欲界的出的出的欲界，欲界的也是欲界的，而是欲界的 V， 是我变成是范式是同管，同管全身，我不用再一个对一个。大家理解了吗？听无不？听无不？原来的我们原来是 V 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它就推出来嘛，它有五个接收器嘛，这样子理解吗？然后它还有一个意识的接收器在后面这边掌管嘛，这边还有一个意识的接收器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到了这个时候，它达到了设到了那个到了出产的时候，它不用五个接收器啊，它都不用，它直接就是我的 V。我的 V 就可以接触到这个 V， 它不到我插，它插错地方了，它插错了，它插错了，哇，好，它完全不理我，好了，它插错就算，就是说它到最后啊，它所处理的啊，它能够去管到的，它已经不需要再透过原来的五个接收器，它就可以去做处理，只要跟大家提这一个。它本身它后面有一个范式是它直接在处理这些对象的时候，它是统合的，它是统合起来做处理的了。好，那这就是在谈我们的定的部分，大家要了解修定啊，千万不要放空，这个设身难得啊，你放空你将来有一天你只能在外面，然后看到你的亲人为这一个根本你认为不是他的人，哎呀，他怎么变这样啊？然后劳心劳力啊，甚至全家人都在这上面费心啊，然后你只能在旁边观看，你说什么他听不到嘛？啊，那个真的很可怜嘞，捶心顿足了，哦。然后呢，再来跟大家讲，就是说我们在修的时候啊，一开始你开始调身跟习，那我们透过的方式就是。我们的习道所经过的路线都是身，都是我们这个色身，那我们必须把这个色身调整到它应有的区块去，所以包括什么三分眼啊，就是放松脸部放松嘛，包括所谓的含下巴，就是你必须把颈部跟头给正起来嘛，这都是属于调身跟习的方式。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调整之后，慢慢慢慢的，我们的习跟身会整合，整合好以后，它心的敏锐度会提高，那我们就可以达到初心住，所以我们对外就可以不攀缘。可是我们对外不攀缘，可是我们脑袋还是妄想纷飞啊，那接下来怎么处理？如果可以处理到这部分，就是到了细心住。好，那细心住的时候，它通常就是身习心三者调和到一个很好的阶段，所以它会表现到所谓的持身，它会表现在一个持身。所以你们修行千万不要以为那还没关好就好啊，身体随他去，一定要去做调，一定要去调。然后接下来就到欲界定，好，那这些都还是在散地，不算是真正的到了定，它还是初法，还在散地。然后之后呢，我们会进入中间定，欲界跟初禅定的中间定。那这中间定会让你觉得你甚至好像连持身都不见了，你心也不明朗，本来我很心很清楚，我外部攀缘内部缘力清清楚楚，我怎么忽然会懒，好像在阴霾底下过日子，每天的都蒙着，这是属于中间定。然后如果你撑得过去，方法依然用得好，你就可以到味道地定。味道地定就是朗朗来，那它会有16触发，那16处发的原因是因为色界定的细法入欲界生的初法。那味道地定呢，它基本上就临门一脚，它很快就到了初禅定，到了初禅定你就很确定你进入了定地，它是属于细法，所以你看到这个味道地定，你有发现它是在初细两者之间，所以它发了定处是因为色界定的细法要入欲界生的初法，这样子看得清清楚楚哈。然后之后呢，像中间定跟味道地定，实际上是每一禅都有，但是部派也有持初法，是不用每一禅都有。部派也有这样说法，可是智者大师他比较倾向于事实上是都有， 因为他发现当中事实上是有出入性的，因为定跟定当中事实上是不同的一个地，既然是不同的一个地，你要跨你必须要做调整，然后这样的一个调整机制都会发生在所谓的味道定边，然后定跟定当中他也会发现说你事实上都会有所谓的会来，就是你必须在你丧失前面的残值功德，像我从初禅我有残值功德嘛，那这些功德眷属会支持你，让你觉得非常的法喜快乐，但是到了你到二禅的时候，你中间还没有跨过去，你又离开了初禅，你又还没有到二禅，这属于中间地方，就是你没有前面的功德眷属拥抱你，后面的功德眷属也还没来迎接你，你只有你自己在那里奋战，那这时候又是会来的阶段，所以它也是有中间地。所以智者大师他的理论是你都一定会有的，只是时间会越来越短，跟你从初法要入细法的时间来比，它事实上是非常的短暂的，因为它的同质性很高，所以它时间会非常短暂，但是它是有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，下课。